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讲道，今天的最后一个讲道。让我们首先做个祷告，准备我们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借着马拉基书，你不断的有提醒我们，你是大而可畏的大君王，你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是要敬畏和侍奉你。你是借着你的话语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回转，转向你。阿爸天父，我们请求你现在借着你的圣灵来亲近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是愿你回转，转向你，敬畏和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应当如何投资我们的生命？这里可能有一些搞 finance 的对投资比较熟悉，但是关于这个怎么去投资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想？我相信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都思考过的。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因而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来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我们的金钱和精力。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都是浪费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花时间，或者是花费精力做事情之前，都是会经过一个深思熟虑的，为的是能够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那么问题现在来了，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呢？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在他回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会悔心，觉得花时间在侍奉上侍奉神上是白费功劳、白费功夫。我们的第三个朋友是不一样，你要注意看另外那个是怎么说，在头发是在这里分的，所以很不一样。你们观察力有所问题。我们的第三个朋友是李秀梅，他就是在经过一个如此的一个思考自己的投资生命的一些决定的一个过程。李秀美是一个曼切斯特的教导圣经的教会的一位老成员，他早早的来到了英国，顺顺利利的完成了学业，现在也安安稳稳的工作着。谈起信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的成长和成熟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蒙福的他一直有颗谦卑的心，默默地委身在一个靠谱的教会里服侍，小到刷盘子洗碗，大到御茶带领小组，做个人事工，他都蛮有喜乐的侍奉者。李秀美有个妹妹李秀丽，每年都会来伦敦和她相聚。妹妹已经成婚，丈夫虽然算不上个正统的高富帅，但是长相也不差，有房又有车，小两口的日子过得也很温馨。这次秀丽来伦敦看秀美，给他看了很多他们家 两个小小宝贝的照片和视频，让丽修修妹很羡慕。她本坚定的心开始动摇了。与此同时，丽秀美开始思考她的小组的基督徒的成长，好像觉得看不到什么很大的成长。她开始想，我这样很匆忙的侍奉神到底有什么益处的，这么多查经班，这么多一对一，到底有了多少个影响。我看我妹妹有房有车有老公有孩子，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我这么认真的把自己投资于教会的施工，是不是白费的？现在李秀美还是会习惯性的在教会服侍，但却渐渐的没有以前的那种喜乐。看到残余的组员和一对一查经的对象没有什么改变，他就更加怀疑神，从而在服侍中越来越觉得很不快乐。李秀梅在想，侍奉神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很容易陷入同样一个很沮丧的一个状态。我们有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非基督徒朋友，看到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车、他们的世上的成就，然后当我们回头看到我们在教会的投资的结果，我们很容易觉得很微不足道，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果实。但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绊倒，我们很容易想，我们是不是浪费了我的时间，浪费了我的钱，浪费了我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做错？我是不是做错决定？我是不是应该向我非基督徒的朋友、同事、亲人，把更多的时间投资于事业、钱、家庭，得到周围人的羡慕和称赞？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侍奉神，是不是白费功夫？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其实马拉基书的神的子民也陷入了这种忧郁的状态。让我们一起来诵读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 说
你们用无理的话顶撞我，你们还问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们称骄傲的人为有福，作恶人得见礼，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以逃脱。
马拉基时期的犹太人顶撞了耶和华，他们看到了作恶的人虽然作恶，虽然一点也不关心神的国和他的义，但是他们好像得见利，并且虽然试探神，但是并没有经过神的任何审判，反而是得以逃脱。但是当他们思考自己是侍奉神了，是遵守他的吩咐，甚至是因为自己的罪孽在神的面前哀痛而行，他们就觉得这些动作都是白费的，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那么耶和华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是如何安慰和鼓励那些侍奉他的人呢？也许我们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上的功夫是白费的，并且怀疑侍奉神的益处。那么神的话语是怎么鼓励我们的呢？耶和华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是怎样鼓励当时的犹太人？首先他是让他们看到，在那日神必连续敬畏和侍奉他的人。其实神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敬畏和侍奉他的人，他反而是意识到了，并且会连续敬畏和侍奉他的人。 让我们一起读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也留意细听，在他面前有记录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
这一段其实提醒了我们，也应该提醒提醒了他们，也应该提醒我们，神是在听我们的话语，看我们是不是敬畏他。敬畏他的人是被记录在记录册，这应该提醒我们，神绝不是没有意识到，没有看到我们对他的敬畏和侍奉。差点相反，我们的侍奉和敬畏的讨论和行为都被记录下来。那么敬畏神的人是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十六节。在我施行作为
的日子，
他们要
属我做特别的产业，我必连续他们，好像人连续那不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让我们注意到，这些人是会做神的特别的产业，他的 treasured possession。马拉基时期的犹太人听到这个说法，有可能会觉得有点吃惊。因为旧约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他的产业，他的 treasured possession。 你比如说申命记第十三章第二节，耶和华神说，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你的神的圣洁子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们，特作他自己的子民。但是这里神就让他们很清楚知道，在那个日子，也就是说在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审判世人的日子，会有一个新的分别资格。其实三章十八节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分别的，让我们一起诵读。
那时你们就要再看出义人与恶人，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他的人之间有什么区别。
本来在律法时代，神是分别哪些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是神的产业。但是在新的时代，神设立了一个新的分别标准，义人和恶人，侍奉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和不侍奉和敬畏他的人。那么侍奉神的人会面对什么结果呢？第十七节就说神会连续他们，这并不是说因行为诚义，因为这些人得救还是由于神的连续。我们基督徒很清楚，神怜悯的是因为耶稣的义行被称义的人。但是因信称义的人，如果是真实的信心，就是那些敬畏侍奉他的人。我们已经上次早上的讲道已经有谈到这个概念。那么既然被连续，这些敬畏和侍奉神的人是会得到什么福分呢？让我们一起读第四章第二节。对
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他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像篮里的肥牛犊。
这个经节充满很多非常生动的形象，很非常生动的比喻。对敬畏耶和华神的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兴出来，升出来，升起来。这是啥意思呢？这不公义的、充满罪恶的时代，好像是在黑暗里头。但是对敬畏神的人来说，神的使者的到来是像黎明的太阳的起来，罪恶以及不公义的黑暗会转变为公义，就是因为这个太阳会创立一个新的时代。 在多么黑暗的英国的冬天，我们应该特别能够欣赏这个比喻。此外，这个公义的太阳的光线是有抑制的功能，能够完全抑制敬畏他的人。他的抑制的光线应该代表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诵读新约的一个参考经文，比较长的。现在我现在把
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
意志的光线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结果，那个公义的太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敬畏神的人要复活，他们的身体是会被医治的，这必修坏的必须穿上不修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公义的太阳的光线的确是有抑制的功效，会让死人复活，并且承受不朽坏不死的身体。还有我们读，你们必出来跳跃，跳跃像篮里的飞牛犊。大家可能不知道，可能没有看过篮里的飞牛犊。像我这个在农场长大的人是有看到了好几次，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你想一想，这些牛犊一直从小都在一个特别紧的一个篮里，然后突然就可以在外面走一走，不只是走一走，会跳跃。因为突然有了这个自由，这的确是跳跃，而且是会跳跃，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才结束，真的特别有意思看到他们。那么，同样，当公义的太阳起来，当耶稣基督再来，那些被抑制的罪人，就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子民，会因为充满喜乐，就欢呼雀跃。听到这些生动的比喻，有谁会怀疑敬畏和侍奉神有什么益处？敬畏和侍奉神的人的动作被记录下来，敬畏和侍奉神的人会做神的产业。其实我刚才没有讲产业，我不知道用中文产业有什么感觉。我特别喜欢英文版 treasured possession。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 possession， 但是可能这有一些 treasured possession， 我们不管你要去哪里都要带它。你可能在想你的手机，你特别珍惜的一个东西，你不管去哪里，你都一定要带它去哪个地方。那么神一定会带我们到他的新天新地，我们是他的 treasured possession， 我们也是神被延续的。敬畏和侍奉神的人会看到那公义的太阳升出来，并且借着他的光线受到医治，会复活，穿上不朽坏的身体。明白这些敬畏和侍奉神的结果的人的结果，应该让我们非常清楚，敬畏和侍奉神绝对不是白费的功夫，并且是大有益处的。但是神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敬畏和侍奉神的人的美好的结果，他也让我们看到骄傲的作恶的人的结果。 让我们看到上一段经文，那就是第四章第一节，让我们一起读。
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日来到，像烧着的火炉一样，骄傲的和作恶的都必成为圣洁。那要来的日子，必把他们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一根一枝。”
这个比喻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它的含义是那些没有敬畏和侍奉耶和华的人会面对耶和华的公义的审判，并且因为他们的骄傲的态度和他们所做的恶就要灭亡。第四章第三节重复这个真理，万尊者耶和华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施行作为的日子，他们必在你们脚掌之下成为尘土。”既然神是这样分别并且审判敬畏他的和不敬畏他的，侍奉他的和不侍奉他的，那么马拉基时期的犹太人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会思考如何应用。首先我们要确信敬畏侍奉神是大有益处的，我们首先要确信侍奉神是大有益处的。马拉基时期的犹太人本来质疑神说侍奉神到底有什么益处，是不是白费的。如果我们只是从今世的角度来看而忽略来世，我们可能也会达到同一个结论，基督徒会被嘲笑甚至会被逼迫。虽然不很忠心的传福音，但是就有一个小部分的人是来相信耶稣，信了以后教会还是显得不起眼，不太引人注目，并且我们也会看到骄傲的作恶的得整理。光从一个见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怀疑侍奉神的益处。但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神的话语并没有让我们光从一个见识的角度来看，耶和华借着马拉基是让我们采取一个永恒的态度，他让我们思考那日就是审判日的结果。从那日的角度来看，敬畏和侍奉神是大有益处的。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面对一些不同的环境，是让我们采取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些学生，现在你们很辛苦忙着写论文，但是应当仰望你们是也是仰望毕业典礼的荣耀而且因为这个原因就会继续很勤劳，不会认为是白费功劳。另外一些人是在读博士，你们也很痛苦，从早到晚建构理论，但是当你们思考未来得到博士的荣耀，你也知道短期的痛苦绝对不是白费的功劳的，你们就要小心不得到 permanent head 的那种另外某些人是在工作的场合，你们也会有一些项目是让你经过短期的投资为了得到长期的利益。同样在那公益的太阳升来的那日，我们会把一生的功夫看待为大有益处。启示录让我们看到那日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这个参考经文。我听见
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痛苦，那的确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期望。因为看到了公义的太阳，就被医治，不用再怕死亡，而且因为有永生不断的跳跃，因为充满喜乐，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此外，也有另外一个让我们非常渴慕那日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到了那日会看到弟兄姐妹。在那日，我们会看到一群人是那些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一对一，借着我们的分享来信主的弟兄姐妹。在那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群人，是那些借着我们的分享，借着我们的鼓励，借着我们的劝勉来受到益处的基督徒。 IGG 的组长会看到 IGG 的组员两年半聚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再一次欢聚，再一次玩，再一次舞蹈。下次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辣鸡，可能是宫保鸡丁，或是另外一种舞蹈。我们那时肯定不会怀疑这个时候的敬畏和侍奉，所以让我们采取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现在敬畏和侍奉神肯定不是白费功夫，肯定是大有益处的。其实从纳瑞的角度来看事情，来看事情，不只是应该让我们很清楚敬畏和侍奉的益处，但是它应该也让我们很清楚另外一些活动其实是白费的，是没有益处的。既然耶和华的使者耶稣基督要来审判没有敬畏他的和骄傲的和作恶的，那么骄傲的人所寻求的东西，所做的事情应该也是白费的。他们都在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这个世界的东西，但是在那日这个世界的东西会有什么用？不管你的账户有多少钱，你还是要面对耶和华的使者的公义的审判。不管你的人际关系有多少厉害的人，你拉关系，你还是没有办法避免那公义的太阳的审判。你可能因为要符合你父母的愿望，就不愿意顺从神，但是在那日你父母不能陪你到公义神的宝座前，你还是要单独交账。不管是钱还是船还是地位还是房子还是车，他们都没有办法在那日帮助你面对公义的神的审判。只有那些因为等候公义的太阳的到来，就敬畏和侍奉神，才有盼望能够当得起那日的审判。并且所有追求世上的东西，但是没有追求神的国和他的公义的人，会成为碎秸碎秸。马拉基说，那要来的日子必把他们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一根一枝。不管他们世上的地位名誉成就多么荣耀，耶和华还是告诉我们他们的结果，那烧着的火炉还是会来烧掉他们，他们必面对地狱的永恒的烈火。其实在默想马拉基书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我很遗憾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金钱投资于侍奉神。如果最后侍奉和敬畏神的人的结果是这样，我应该更迫切地给这些骄傲的和作恶的传福音，让他们能够有机会逃脱那公义的使者的审判。 我也想鼓励大家来使用纳瑞的角度来看待你周围的基督徒。但我们明白周围的非基督徒，但我们明白非基督徒的最后的结果，但我们明白神会来把他们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一根米吃。我相信我们肯定会找各种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也许这里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我希望马拉基书这个预言会让你们悔改，会让你们回转向前，逃避神的审判，逃避那烧着的火焰。神赐给耶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借着马可福音可以看到他所行的神迹是来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君王，是神的儿子。他死了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然后他又复活了，被显明为神的儿子。神就高举了他，立了他做王做主，将来他会再来，耶和华的审判者，耶和华的使者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在那审判日子，谁能当得起，谁能站立得住呢？就是相信耶稣并且敬畏他名的人。那么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呢，我们要确信敬畏和侍奉神是大有益处的，并且因为确信，我们就要转向神，敬畏和侍奉他。我们开始有思考充满怀疑和灰心的李秀梅。李秀梅应该确信侍奉神是大有益处的。他可能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很多这些东西，但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他是有的，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敬畏和侍奉他。那让我们基督徒也转向神，继续仰望那日，继续敬畏和侍奉神。让我们读马拉基书的结束。
看
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还有
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说，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读新约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那就意味着我们还要等候什么呢？我们就还要等候耶和华大可畏的日子。我希望这两天借着学习马拉基书，我们有更清楚如何为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做好准备。我希望神借着马拉基书的话，又让我们看到，要让我们转向他，让我们更愿意敬畏和侍奉他，为了能够确认我们的确是他的产业，我们的确是纳瑞会被连续的子民。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让我们转向他，敬畏和侍奉他。阿门。
阿门。